啊，对的，我们应该读完圣经，还是继续把圣经打开，不要读完圣经把它盖起来。啊，神的话一直要在我们的眼前心中啊，犹太人的话还要挂在门框啊，然后还要写在家中，还要写在额头上啊。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看完了就把它关掉啊，打开啊，我们一同来从神的话中里面得帮助啊。我不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2006年啊，有一套的蛮出名的电影叫做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啊，追求幸福啊，或是追求快乐。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来到美国，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这个，这是大多数的人心中里面的一个人生目标。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尤其在我们的儿女身上里面能够倾盆而出啊，不计所有的这些的劳苦，只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但是呢，希望是你的希望，幸不幸福是他的感觉。所以你应该常常问你的孩子，你幸福吗？让他来告诉你，你在他身上一切的付出是使他很幸福。不然的话，你不是自己白辛苦白做工吗？你觉得你应该幸福，可是在那个受惠的人当中里面，他一点都不感觉到幸福，那你所做的并不是白费心思吗？所以你可以尽量的做，但是你也问他们，你幸福吗？我发现现代人，特别很多年轻人，一点都不感觉到自己快乐，一点都不幸福，甚至于有些不但是不快乐，今天充满了愤怒，所以很容易就想去伤害别人，很一点小事情他发一个大的脾气，因为今天他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的你说不出来的 anger。 你就觉得那么奇怪，他们是比我们那一代，比我们的上一代幸福多了，可是他没有这种感觉，他不但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他还非常的愤恨。于是我们就来问，究竟追求人生幸福快乐本身是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太多丑陋了，太多险恶了，有罪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人生以要追求快乐为目标，可能我们的挫折感很大，因为我们中文都说嘛，人生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啊？八九。既然有那么高的陈述人生是不如意的，那你拼命教他去追求喜乐，你不是故意把他放在一个使他非常挫败的一个情绪的当中里面存活吗？所以啊，难怪我们今天很多年轻，包括我们自己，都挺失望的。我在网络上面曾经受过这样的一个劝勉，这个劝勉呢，他们说是 a Chinese saying。那我查了很久都不，我都从来没听过，不讲，你们肯定有人听过啊。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有很有智慧的话，找不到的根源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是啊 Chinese saying， 就好像教会里面很多人，他想起什么，他阿巴里说过，其实我都没有说，我知道的，但是他说阿巴里说，那就也 OK 了哈，啊，不是坏事就好了哈。很多版本，那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如果你想快乐一个小时，去打个盹。所以我们这有些为什么就是去睡觉，因为他不太想啊，有些甚至希望睡了就不醒来就好了啊。他说如果你想快乐一整天，你就上街购物，对吗？所以有些人一出去呢，就是哇逛很多地方然后才回来，他很乐，因为他有一整天的快乐。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星期的出门旅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有放假都冲出去旅行，因为可以暂时把我们工作什么都放下不要想。但是很多时候呢，高高兴出去呢吵着回家的我也看过。他说如果你想快乐一整年，结一场婚， 我相信这个也是挺消极的，意思说你的婚姻哈，在很多人当中里面带给你就是非常短暂的快乐，因为呢当那个蜜月期过了，你真正认识这个人，你才知道哈，我嫁错了人了，我娶错了妻了。然后呢，但是这句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想，他说如果你想快乐一辈子，学钓鱼。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肯定是老美说的，因为老美比较喜欢钓鱼啊。但是呢其实后来我去研究发现，这句话的意思说，如果你想，因为啊他为什么说是 old saying 呢，就是说中国以前在那种的社会环境不是条件很佳的时候呢，就是要找一份工作了，就说如果你要快乐一辈子，你学一门的技术，学一门谋生的东西，你就把你的精神寄托在你的这个事业上，因为它给你带来的成就跟快乐呢，比你的婚姻可能还满足的。有人这样说，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所讲的劳动，人存活就是劳动。但是请问大家，你在工作上面干得快乐吗？我想不是的，因为我到每一组去传道书，都不喜欢他的工作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人生很苦啊，以为希望能够快乐一辈子哈，我们就把我们全神贯注放在我们的事业成就上面嘛，因为家里面可能不给我一点幸福跟快乐，可是工作我可能还别人家 appreciate， 还得什么 recognition 什么 award， 结果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挺受压的，一点都不觉得快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使人忧愁，所以因此呢，如果能够追求幸福快乐就是人生的目标，过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人生，我相信这是错误的，因为呢忧愁跟快乐永远是相辅相成。所以为什么在所有的以前早期电影的这个商标里面放一个快乐的面具，放一个忧愁的面具，就是让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的快乐会变成忧愁，很多时候你认为忧愁的东西有一天也可能使你快乐。那我们了解今天我们所读圣经的这个背景呢，是主耶稣跟门徒的一番对话，因为再过十个多小时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只有仅余的时间又跟门徒来讲一番非常深重的话。所以当他跟他说再见，我们知道生离死别本是人生一部分了。那离别一般带给人许多的忧愁和伤痛，但是呢离别是必须要人人都经过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以前养过两只猫啊，那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一只是美女的，一只叫野兽，野兽的像野兽哈。这两只猫陪伴我15、17年的这个光阴啊，最后呢都老了，都病了，那就要带到兽医那边，就人到了啊。那心里面啊，心里说只是一个宠物了啊，也不是人呐。但是那个离别的感觉是很难受的，你越有感情的东西，你的难过就越深重，太伤心了。所以呢很多人知道我喜欢猫，所以家里面一有什么或者朋友猫就打电话给我说 Alex 啊，这里有只猫啊，你要不要呀，你我说都不要了，都不要了。 Too many departures are very difficult, OK。我相信我们做父母呢总是会经历到第一次要送孩子去 camp, 对吗？啊，很担心啦，啊，他会不会照顾自己了啊，或是送他们去上大学了，哎呀就是千叮咛万叮咛啦，啊，你要多打电话回来呀，啊，看他们会不会独立生活。那最后呢啊拖着女儿把她送出去给另外一个人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大部分离开的人就兴奋得不得了。OK, 留下的人才是伤心的。OK, 我知道以前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啊，哎呀年纪很大了才有一个孩子。哇，头一次要去出差的时候啊，哭的不是孩子，是妈妈。 啊，那个坐上车里面的哭啊哭啊，舍不得孩子啊，女儿才高兴呢。OK 啊，因为爸爸比较疼她。OK，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矛盾。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是讲到主耶稣将要受难被抓，所以应该也是门徒来安慰耶稣，哎呀耶稣不怕啊，啊就说你要到天父那里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讲的所有的东西，可是不是哦，是反过来的，是耶稣要走去受难了，那留下来就是这些哎呀你要走了，你怎么可以走啊，怎么可以留下我们，然后耶稣反过来安慰他们啊，不怕不怕，很短时间了啊，所以记得而且讲什么？讲有关喜乐的信息。所以这什么？这一段话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看到在十六节啊，主耶稣跟门徒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了。然后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听了糊里糊涂的哈。哦，我觉得自己读了也就是糊里糊涂的。什么意思呢？啊，很多人解释说，当耶稣说“等不多时，你就不得见我”，指的呢就是，哎呀。因为他要被抓去受审、受鞭打，然后呢最后受难死了之后被埋葬，所以呢他是指这个他受难埋葬的事情。但是呢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应该呢就只是指着说他复活了以后再跟那个门徒来显现。那如果你前后算起来呀，大概不到40个小时之内的事情。好，我们觉得一听24小时过得很快了，40小时就是两天两三天的事情嘛。那有人问，既然这个离别的时间不长，那为什么耶稣不干脆跟明天说，星期五大概傍晚呢5点钟我就死了，然后礼拜天早上呢大概10点钟我们再见，我们一同喝咖啡。 OK， 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嘛，两三天就见面了嘛，对吗？出差有时候比他更长啊。但是有位牧师解释说，主耶稣故意不明说，他是希望要教导门徒学习什么呢？学习要忍受离别的痛苦。你要操练等候的这个功课，因为你操练了，你最后就享受到再相见的喜乐。我们今天小孩子要什么，马上就给他，马不没有去训练他，等是人生的一部分。要学习有 departure。有些人呢，那小孩就是放不下，一哭了马上起来，马上去，马上去解决什么东西，没有让他能够明白说这个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所以他永远脱不了手，永远离不开你，永远不能够面对独处的这一种的能力。等不多时这句话出现了有7次，有什么意思呢？7次就是让我们知道世间一切的痛苦包括离别都是过度的。等不多时，暂时的不是永久的，等不多时。所以等待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操练。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 instant culture， 什么都是马上的文化，你再太早提醒他没用的，你最好是刚发生的时候呢，绑打一个信号出来，他的 calendar 想一想，你在手机里面给他一个什么 IM instant message， 你再说早说没有耳信记不住，他要立刻 everything 马上时刻。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没有办法学习等待，所以我担心我们很多的父母灌输给我们自己的小孩，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标，又过分去保护照顾他们，到那个程度其实是让我们的小孩遭遇更多的打击，更容易受伤，其实是不健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小孩今天很幸福，很受父母的注意照顾，各 种的安排，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比我们以前没有那么生活水平多的时候那种的幸福快乐，甚至的感觉到自由。所以啊，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够面对世界里面的残酷，因为他在你的这个翅膀底下他没有概念，所以啊动不动就想自杀。我这一两个月收到四个年轻人，三个都是老中自杀的消息。今天在北美生活其实都很幸福了，但是好多好多的年轻人想自杀，三个都是为了一个学业，一个是忧郁症，很多小孩子有忧郁症。你说学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今天一代比一代富裕，可是一代不比一代幸福，承受不了，被拒绝了，达不到所求的目标了，人生没有意义，我不想活了。两三个星期前 Fremont 的 Mission High 就有一个事情发生，牙医也是为了学业，需要吗？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报道啊，虽然平均美国的人啊，他所供应一切生活的需要已经是很多了，但是他们发现美国人并不比以前快乐。他说因为啊，虽然智能也高了，声望也多了，阳光气候都比世界很多地方好，但是美国人习惯了好天气、薪水高、车子大的生活。所以我们那种满足感、那种快乐感不会相对的提高。以前我们一个姐妹，她呢去到哪里哈，你没有去那个屋子你就听到他的声音了，哈哈哈哈，笑得很大，每一个小孩他都很爱，拿起来抱着抱着就自杀了，一声不响的自杀了。原来他已经计划了几年了。很多人你不要以为说他开玩笑，他笑，他是对人欢笑被人愁的。请问你觉得自己幸福快乐吗？我想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必须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幸快乐跟喜乐的分别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忧愁变喜乐，不是变快乐啊。那世界的人所追求的快乐呢啊，叫做 happiness， 那跟基督徒所讲的这个喜乐 joy 是不同的，因为两个的来源不同啊，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一个是从世界来的，快乐是从世界来的，快乐呢是在乎周遭的环境，但是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喜乐呢是来自神的灵，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素质啊，素质。这个快乐呢啊，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很快乐了；我生活顺利，我就很快乐了；我工作加薪了，我当然快乐了；我的身体健康还不错，我当然快乐了。可是呢，环境不利了，事情不顺心了，我的健康有问题了，那我就不快乐了，那就忧愁了。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喜乐呢，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有60次，它指的是人内心的那种的情况，它不在乎你环境怎么样，它是里面涌出来的啊，快乐是外面感染你的啊，那个喜乐是你去感染世界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喜乐是圣灵什么其中一个果子。什么叫果子呢？如果你种过树都知道，果呢是要栽培然后去长出来的，所以呢它要经过一个什么，经过一个熟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的。所以任何树种下去你要耐心栽培修剪它这个时间的耕耘，然后才有这个收获。 但是世界的快呢是一时性的啊，你要快乐吗？给你两万块钱，我相信你还会长出一个笑容的，对吗？但是喜乐不同，喜乐是一个属灵的果子，它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内涵。在二十节啊，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基督徒也会忧愁的，基督徒也会遭遇痛苦打击的，但是呢，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忧愁会变为喜乐。啊，大家要注意，耶稣跟门徒说这个忧愁变为喜乐，不是忧愁替代，好，被喜乐替代，所以不是 substitution， 是 transformation。 那什么意思呢？世界上很多的快乐都是代替品，对吗？我心情不好，我不愉快，我去看场电影吧，我吃顿好饭，我睡个懒觉，我出门旅行一周，那什么事情做点开心的，企图来取代我心中里面的不快。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个喜乐呢，它是从我们经历你现实那个忧愁，你现在那个处境，你这个痛苦当中里面呢结出来的喜乐。换句话说，同一件使我们受苦的事情，到了时候同样这个事情会使我们变成喜乐的。那为了要帮助门徒明白这个道理呢，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他就讲到一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那请问啊，我们当中里面如果待产过都知道了，让你待产当中里面很受罪的啊，又有这个 morning sickness 啊，然后呢睡坐立不安，动不动就上厕所，很多不方便，然后生的时候那种的疼痛，请问什么使这个妇人痛苦呢？就是他要生的孩子。但是请问到最后又什么使这一个妇人喜乐呢？还是他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所以那个使他很痛苦一段暂时的一年之内的事情，即将给他更长更多更远的这个福乐。这个就是接出来从痛苦而产生的喜乐。所以就如22节所说，这一种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上帝的伟大就是往往在我们一些的挫折跟一些不幸的遭遇里面，一种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他加上了恩典，他加上了祝福，他给我们的力是我们胜过那个的试炼，所以我们的痛苦就化为喜乐。所以对不起，所以那个尼西米怎么说呢？尼西米说，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咒诅变为祝福。我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要逃避苦难，也不要灌输给我们小孩子要他们过一个无痛苦的人生，因为痛苦啊不是使我们萎缩的，痛苦是使我们膨胀，痛苦使我们发展，痛苦使我们成长。请问一个妇人她待产的时候，她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胖才是正常，对吗？她不会是越来越萎缩。所以这个耶稣用的这个妇人的这个比太恰当太好了。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困苦中，耶和华你使我宽广。我们看到压力来是压缩人的，是别人 belittle， 对吗？我们觉得说你好像受了压力的时候了，你这个人呢就被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啊！我是被人家这样加害缩小约束，不是。他说这一个你想是一个妇人怀孕一样，它是使你宽广，它是使你发展，但是中间是有一个过程。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喜乐跟快乐不同，那我们就来问，我怎样才得到这个喜乐呢？所以耶稣跟门徒也进一步的有一些的解释。在新加坡里面曾经登过一份的这个文章，那载了一篇特写，那个标题是说 你快乐吗，新加坡人？他说你快乐吗，新加坡人？那这篇文章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黄有光教授说的。他说呢，这个作为快乐的有四个很重要的条件，他称这个四个条件是 4F 啊。那什么 4F 呢？ Faith, Foreign, Family, Friends。 OK， 那头一个 Faith 信仰，第二个呢 Form 是讲到你的身体 Physically。 OK， 然后呢地方是第三方面是家庭，你的 family， 第四是你的朋友。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呢，你必须这四个方面的条件都要并重。说如果一个人视财如命，有钱什么都不管了啊，就信仰也不要了，健康也失去了，家庭也搞得很糟糕了，更没有朋友了。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些有钱的时候，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朋友，对吧？那这些的人呢是不会有快乐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想，我要喜乐，请问我周围这四方面的条件是怎么样呢？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快乐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是唯一的最终目标。我不知道他是同意这句话，还是他引用别人所说的这句话。那这个是国际知名十大华人经济专家的发表，但是呢这一句话呢离圣经给我们这个启示实在是有点远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追求幸福快乐不是人生最终极目标，这个是错误。那请问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圣经说就是人造，就是为了荣耀神。无论你在苦难、健康不健康、富裕所有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享受神，这个就是人生最终的目标。我们在所念的刚才那个经文里面，主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怎么追求人生的快乐，他是告诉他们如何在你的忧愁当中得到真正的喜乐。然后主耶稣就解释说有三个应许。首先他说你得到这个的快乐呢，是有一个相会有期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离别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永别以后不再相见，我告诉你那个才是最大的痛苦。你今天跟他离别，你知道你以后都没办法见到他，那个痛苦是很大的。可是呢圣经说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了初熟的果子，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呢、啊、也照样的在主里面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我们将来基督徒相信他也复活，这个就是与耶稣再见的一个机会。所以啊，对门徒来说，耶稣不用担心嘛，你这个忧愁是骗时的，因为呢你很快就会看到我了，而那个时候那种的喜乐是无以形容的。所以人生虽然有离别的苦啊，但是呢我们所有因信在基督里面的人都相会有期。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去参加那些不信主人的追思礼拜，他就是大肆表扬，哭哭啼啼，弄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你没有这个再见的盼望，那你当然就在最后的一刻里面多表示一下，就是这样而已了。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去到基督徒的这个的丧礼，安安静静在那里啊，那有眼泪还可以唱诗，然后有信息也有答安慰啊，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哎呀有一天跟他会再见的。所以保罗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不上将来极这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稣说你们不用忧愁，因为你们的祷告会蒙应允。曾经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这个 Corrie ten Boom， 那他写了一个 The Hiding Place 啊，叫做密室。他就是因为在波兰的时候呢把基督徒隐藏起来，全家受迫害，就被纳粹党拉到集中营里面去啊，父母家伤人亡，姐姐也死了。这本书的女主角啊曾经这样的问，她说究竟我们基督徒讲祷告，而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盘还是一个备胎？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来引导我们生命的，还是它是哦哦 坏车了，胎爆了，想到背后有一个的备胎，打开 trunk 然后起来，就说是最后一招了，我没办法了，我要祷告了。很多信主的人都不常祷告，也不太会祷告，因为呢他们多半是靠着自己的安排计划周长的的追求啊，所有东西他觉得I can handle life， 好了没办法了，请求教会为他来祷告，解决不了的事情请求教会祷告，但是祷告也希望是祷告他要的，换句话说也借用上帝来帮他达成他心意。那耶稣对门徒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祷告，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啊，基督徒虽然在世界上有忧愁痛苦，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使我们的喜乐满足。但是不要把耶稣的这一节话想成是什么呢，想成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呢哈利波特的手上里面的魔术吧、okay。 啊，你想要什么你告诉耶稣呢，好，就是把那个另一个咒语挥一挥，好，那我们的东西就出来了。不是，我们都是希望借着祷告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啊！你不行了，你祷告了叫我好，祷告了叫我什么？还好有时候祷告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还是说什么啊，不然的话我们的问题可大了。有时候对那个人生气说你去死吧啊，那就马上倒下来了，那你不是很可怕吗？啊，还好上帝不是常常听我们祷告，对吗？因为你说这都不知道自己祷告是什么。什么叫做奉主名祷告呢？奉主名祷告就是把主权呢交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记得一个事情，我们是请求不是要求上帝。你不灵的为什么要来祷告？为什么要信你？你是上帝，你做给我看看呢？那是要求，那不是请求。越自信的人越不会想祷告的，因为他觉得他对自己挺有把握的嘛。越想控制别人的人越不愿意受别人来控制，何况是上帝呢？所以我们向主祷告是什么？承认说，上帝，我很有限，我无能，我不再自我的去掌握的生命，我愿意配合你的旨意和计划。不错，向神祷告是要冒险的，为什么？因为你请求，你叫老板加薪，哈，你跟太太讲什么东西，可能会什么？可能会被拒绝。有人一辈子都不想被人家拒绝，说他不要求，我全靠自己。对，你请求上帝，也同样可能被上帝拒绝。有些人骄傲到，上帝，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啊，哪有儿子求饼的给他石头呢？上帝给我们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上帝给人都是最好，他把最好的儿子都给了你了，你有什么还不能够相信他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呢？然后第三个应许，耶稣给我们就是个得胜的平安。今天一般人的错误是什么呢？他就相信什么知识啊，我们在传道书我们去查的时候呢啊，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提到了，今天呢、啊、为什么人那个求知欲那么强啊，这个电脑我那么吸引人呢？是因为我们以为平安就是我知道正确的治疗，所以呢 peace come from knowing the right things。 所以为什么今天那么崇拜科学？因为科学给你辨别，这个叫做迷信，就是没有经过考证的这些的资料，这个呢才是经过科学研究出来得到证明的事实。我们以为说你懂得对的东西，你的生命就在你的掌控里面，你就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对你健康不好，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地方不要去啊，做哪里最好，找哪份工作最容易。我们以为说这些的 information 会给我们平安，是吗？我们今天的 information 都比上一代多，你比他们活得平安吗？你自己告诉我，是吗？比他们快乐吗？比他们生命里面有把握吗？ I don't think so. 我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把小孩子学所有的东西 make sure 他们有 knowledge， 因为以为说这样 everything's in our control， 我的生活里面 有保证，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躲避，以为我的人生就比较美满幸福。但事实呢是相反的，今天我们越多的 information， 人犯罪的伎俩越来越高明，一山还有一山高，都不过他了。很多的罪越来越严重，都是从资料看上来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传道书说啊，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加增忧伤。你不比你父母跟上一代快乐。你学得多，懂得多，你反而不平安。哇，这个可能有毒哦，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不好啊，这种药有副作用啊，哎呀，这种治疗可能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啊？思前顾后，你很多顾虑。你不会因为你多知道，你都多的平安，你越多知道，你越很难做决定。你知道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力量，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知道什么该做，你也知道什么不该做，你做到吗？你不做到吗？你还是没有力量。你知道是一回事情，做不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你单单知道并不能够带给你人生里面很多的把握，保证幸福快乐。那请问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呢？所以耶稣在33节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哦，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各位啊，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 knowing the right things， 真正的平安是来自 knowing the right person。 平安是来自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知识不能够保护我们的，但是耶稣可以，因为他说你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可以帮助你度过那个的忧愁跟困难，耶稣可以有给你足够的力量去胜过世界的苦难，那个才是你从这个忧愁里面变成喜乐跟平安的来源。基督徒能够享受苦难跟平安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因为你绝对相信他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对耶稣这方面没有把握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关系破裂的。我们今天发现我们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工作上的关系都不好，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说哇，看我跟耶稣的关系得平安和喜乐好像没有保证了。为什么？因为你眼前所接触的关系都是破裂的，都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对关系就失去了信任。中国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相信别人，你相信自己。那自己怎么能够超越呢？读多一点书，学多一点东西，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就颠倒了？因为他叫你不要信关系，那个关系是会使你难过的。但是呢，基督的信仰就是要回去，我不是要你相信你周围的人，也不要相信自己，因为你开心你就高估自己，你这个忧愁你什么事情觉得都不能够做。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He is trustworthy。 所以呢，有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解释当中， We don't live on explanation, We live on promises。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问题圣经不给我们解答，因为耶稣已经知道，跟你解答干嘛呢？你解答也不会知道所有的答案，你都觉得快乐开心。但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应许。为什么？ 因为这些应许给我们 hope， 这些应许帮助我们不要信自己啦，不要信专家说什么啦。你看他们自己的遭遇，信。所以我们觉得历古历代以来，很多所谓的哲学家，你都看他们收场，他既然是哲学家嘛，悟出人生很多的道理，你看他们有多少个是生命里面的遭遇是好的呢？因为他知道没问题，他脱离不了，他改变不了事实啊。但是耶稣给我们应许，这种的应许可以帮助我们从生命的忧愁当中带进喜乐。有一次在这个奥运当中里面，日本派了一个选手去，但是这个田径比赛很不幸，到了途中他就跌了，就受伤了。但是他想，我辛苦了这样去锻炼自己几年光阴，国家把我派出来，我就这样放弃，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自己。所以他说，我拼了命，我都要跑。他跑，后来居上，终于他拿到一面金牌了。那人去访问他了，因为他伤得非常厉害，但是呢，不但是去到终点，还赢了一面牌。所以那些人说，你在跌倒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他说，非常痛苦，不单只是心灵的痛苦，是我整个人都在这个痛楚的里面。当时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他说，现在金牌我拿到手上，我的痛苦没有了。那您姐妹，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上面里面一个的应许，就是说无论你现在所经过的是怎么样一个困难，但是有一天你的金牌到了手上，你的痛苦不存在了。那种当日叫你痛苦无比的东西，也是将来带给你无比喜乐的同样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将要面临十字架痛苦的主，竟然在他离别之前用这么一段的话来安慰他的门徒，而他的话也成为了我们现实在活在愁苦当中的人的个安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活在什么样的忧愁的里面，但是呢，你安排所有的 vacation， 你安排所有一些的东西，看所有的辅导，我告诉你，那些都不能够一定使它变成喜乐，除非我们靠着主耶稣经过那个困难，那我们的忧愁才会变成喜乐的。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英文字母 goodbye。 goodbye 这个字呢，是来自一句话的缩写，是 God be with ye, ye 也等于古英文的 you。 所以当人跟人家是 goodbye 的时候，你是跟人家祝福上帝与你同在。所以当耶稣跟所有的门徒说 goodbye 的时候，他是说我走了，但是上帝与你同在。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耶稣，因为你差来圣灵来，圣灵使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一处什么样的环境，都经历到你就在我们心中。你虽然跟我们要暂时的面目和分离，但是我们的心跟你永远不分离。何况有一天当我们去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会跟你再相见，我们跟你会同永远的同住。但是 goodbye 是很困难的，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小孩明白人生所有那种的挫败困难忧愁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你的同在，那我们还是可以忧愁变喜乐的。那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主啊，我们想到你的恩典， 因为你给我们有一个约，你说有一天在天国里面跟我们喝新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喜乐起来的。求主今天用你的话，用这个饼杯成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安慰。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